以西结书第38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38至39章的主题是百姓仍需征战，与33章百姓仍需守望首尾呼应，这是以色列复兴的最后一个阶段。真正的复兴必然要经过征战，真正的复兴不是停留在人的口上，也不是显明在平安和福气里，而是显明在我们面对征战的真实反应中。这两章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 A 神带哥哥到以色列山， B 哥哥图谋败露， C 神让外邦人认识自己， D 哥哥将被刑罚， E 神向多国自显为圣。 A1 神带哥哥到以色列山， B1 哥哥引火烧身， C1 神要让列国人认识自己， D1 哥哥将被埋葬， E1 神向列国彰显荣耀。1至9节的主题是神带哥哥到以色列山，与39章1至2节平行。哥哥原文的意思是山冈，他将统帅多国联军对付神的国度，但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对应的人物。在新约时代，哥哥这个名字在犹太传统中已经成为弥赛亚敌人的象征，所以使徒约翰也用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代指千年国度以后撒旦的盟友。马各原文的意思是哥哥之地，指哥哥所住的地方，可能是黑海以北的西古提人之地。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可译为米舍和土巴的大王，土巴可能位于小亚细亚的基利加附近，米舍可能是小亚细亚加帕多加人的始祖。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这是形容神像驯兽师一样主动牵着蛮有野性的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就像神当初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为要在仇敌身上得荣耀，向列邦显明以色列复兴的成果。33至39章原文一共出现了14次刀剑，其中7次出现在33章，5次出现在38至39章。提醒我们38至39章与33章的首尾呼应，因为审判固然会面临征战，复兴更需要经历征战。审判时代的刀剑和复兴时代的刀剑一样， 表面上是来自仇敌，实际上来自神自己。波斯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东方的马代，也就是现代的伊朗。古时人指埃及南方的努比亚人，弗人指埃及西方的利比亚人，哥灭人可能是小亚细亚加拉泰人的始祖，陀加马族可能是小亚细亚弗吕加人的始祖。过了多日，你必被拆派，可能指基督再来之前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表明那时以色列已经回归，并且已经在好牧人的管理之下，所以必在故土安然居住。哥格的军队由七国组成，来自应许之地北方小亚细亚的米舍、土巴、哥灭、陀加马和东北方伊朗高原的波斯人，他们是雅弗的后裔。来自应许之地南方北非的古实人和弗人，他们都是韩的后裔。这陌生的七国与以色列过去熟悉的宿敌完全不同，既不像远方的亚述和巴比伦，也不像近处的周边七国，而是雅弗和韩的后裔组成的联军，一起来攻击闪的后裔以色列。此时很可能是祝棚节期间，百姓收藏了地的出产，欢乐七日，在棚中安然居住，也欢迎外邦人一起来守节。因此这个场面就像雅弗带着韩来到闪的帐篷面前，正如挪亚所预言的，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但是这支联军千里迢迢地来到以色列山，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却没有说明来意，是为了守节献祭，还是祝贺回归？是为了帮助难民，还是维持国际秩序？自古大动干戈者都要讲究师出有名，像哥格这样一呼百应的大人物当然也不能例外。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十至十三节的主题是哥格图谋败露，与三十九章三至六节哥格引火烧身平行。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表明复兴的以色列爱好和平，毫无戒心，因为他们都在好牧人的管理下安然居住，有神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指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住世界中间，直译是住世界的肚脐， 只神将耶路撒冷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好向世人做见证。但是羊群越兴旺，对狼群的吸引力越大。这样一群既不设防又有财货的百姓，还身处世界的中心，必然会成为恶人觊觎的对象。哥哥似乎还没想好怎样给自己冠以高尚的旗号，但神却揭穿了他的图谋。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口上冠冕堂皇，心中只有名利，目的只是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示巴人、底但人是东方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善用驼队陆运，他们是韩的后裔。他师的客商指西方西班牙的商人，善用商船海运，他们是雅弗的后裔。其间的少壮狮子比喻这些商人的首领。政客总是喜欢扭扭捏捏地高举政治正确，商人却没有那么多讲究。东方西方陆地海洋的商人都一眼看穿这是打劫，也从中看到了商机，所以七嘴八舌地问：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他们就像盘旋在狼群上空的秃鹫，希望能够参与买卖赃物，分一杯羹。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14至17节的主题是神要让外邦人认识自己，与39章7至8节神要让列国人认识自己平行。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可意为我的子民以色列安然居住时，你是知道的。复兴的以色列是不设防的安静的民，向世人见证对神的完全信靠，但却成了目中无神者觊觎的对象。哥哥的联军并非都来自北方，古时人和弗人就是来自南方，但神却说哥哥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是比喻他就像狂傲自大向神夸口的巴比伦王。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可意为我借你在列国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要认识我，也就是神的另一个名字耶和华马卡代西。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可意为我在古时借我仆人以色列众先知所说的，不就是你吗？他们在那些日子多年说预言，我必领你来攻击以色列人。旧约中并没有先知提到过哥哥的名字，但先知约珥、弥迦、西番雅、 和大卫都曾经预言过这样一场战争，而将来这预言应验的时候，以西结和后来发预言的撒加利亚也将成为古时的先知。这表明哥格是一个象征和代号，并非实际的人名。神终于把话挑明了，哥格的动机是觊觎以色列的财富，但他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却被神所用，目的是借着他在列国眼前显为圣，好让外邦人认识自己。凡是发生在神百姓身上的征战，没有一样是偶然的，全部都有神的手在后面控制。神不允许周边的七国侵扰以色列，却勾着遥远的哥格来攻击他。哥格追求的是自己的凯旋，神的目的却是要把他的荣耀彰显给从北方的极处来的外邦人。主耶和华说，哥格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垣都必坍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格，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18-22节的主题是哥格将被刑罚，与39:9-20哥格将被埋葬平行。神允许哥格攻击以色列地，也必负责保护自己的百姓。神让百姓没有城墙，无门无栓，也必负责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因此在哥格大军面前，百姓不必征战，神必负责征战到底。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指哥格的联军将混乱失控，自相残杀。在整个征战过程中，神所使用的武器包括地震、敌人内部的刀剑、瘟疫和流血、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全部都是超自然的，并不需要人的参与。因此世人不得不承认这是神的作为，因此知道他是耶和华尼西。复兴时代的属灵征战，不是要我们学习为主征战，而是学习看神征战。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23节的主题是神向多国自显为圣，与39:21-29神向列国彰显荣耀平行。上一章刚刚启示了枯骨复活的意象，复兴的以色列已经成为极大的军队，本章马上就提到了征战。但稀奇的是，神根本就没有让这支极大的军队参战，相反，在整个征战过程中，以色列只是一个没有城墙、无门无栓、还得了牲畜财货的诱饵， 既没有提到百姓拆房补墙、整军备战，也没有提到他们东奔西跑、求告外邦，而是单单提到神的作为。因为人的征战只能荣耀人自己，只有神亲自征战，才能让他自己必显为大、显为圣。以色列的枯骨复活，就像第二次出埃及，而哥格之战就像红海之战的重演。神要借着哥格，让他自己的荣耀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正如神过去说，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今天，一个真正得着复兴的人，必然也是一个不靠肉体征战的人，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只能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复兴时代的属灵征战，不是让我们学习努力征战，而是学习靠主安息，在仇敌面前安静地享用神所摆设的筵席。因为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我将